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三，美联储会公布四月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那么华尔街关注这个报告，是因为其中可能会包含有关利率前景的线索。因为四月份的会议非常反常，有四位委员投了反对票，其中三位呢是不同意声明当中保留了有关倾向放松利率的表达。就这三个人认为啊，目前不是宽松的问题，目前是通胀反弹，应该向市场传递啊限制性货币政策的信号或者信息。但是四月份的美联储的表决呢是既要又要，就两边的话都要讲，但这三位委员呢就是那边话宽松的话你不能讲。另外一位投反对票的呢，那是原来白宫的经济学家川普安排进去的米兰，他的反对票是他一贯的立场，就认为美联储应该降息降息再降息，那个呢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他进入美联储以后每次开会他都投的是希望降息的那个票。尽管凯文沃什上周已经正式批准为新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也正式辞职，但是美联储它是一个票决制决策机制，就美联储主席个人他并没有啊控制能力的，他自己也只能投一票。所以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如何发展，更多的还是要观察每位委员对宏观经济判断以及他们对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所以这个报告呢还是值得关注。目前货币市场啊对美联储的政策他们已经形成了定价，所谓的形成了定价，他们已经提前做了交易的赌注，就是断定美联储的政策会往哪个方向变化，并由此呢已经下了赌注了，或者已经做了投资的安排了。那么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他们对交易员调查的数据显示，64%的交易员认为年底前美联储会加息25个基点，并且呢这些交易员们在货币市场已经消化了2027年3月之前加息的预期。这个可能对于有投资经验的网友可能就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等到明年3月前美联储加息啊，市场潜在的变化，这些货币市场交易员呢他已经做了定价了，如果不是这个方向这帮人就要亏，如果是这个方向那这帮人就比其他的人要多赚一些钱。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四美国会发布五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市场会通过这个数据来判断在能源价格高企和中东局势不明朗情况下市场情绪是否仍然坚挺。第三个值得关注呢是周四法国德国欧元区都会发布五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牛津经济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克拉尔他在一份报告当中认为，他们预计周四这个数据啊，欧元区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将继续维持在收缩区间，那就是低于50。最近有网友啊在评论区也提到一个现象，现在中美热火热图的人工智能竞赛过程当中，欧洲啊又引申了，英国在未来一周会发布大量的数据，周二会发布就业和工资数据，周三会公布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周四会发布五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但是目前英国市场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啊，英国首相斯塔默什么时候辞职，因为他一辞职就意味着英国政府的政策又会发生新的变化，对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又会带来新的影响，所以政治啊成为英国资本市场啊关注的焦点。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日本周二啊会发布一季度的 GDP。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呢日本的一季度会有温和的增长，普遍预期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0.4%， 那么比去年四季度的情况要好。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是中国未来一周也会发布一批重要的宏观数据，周一会发布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华尔街日报预期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会从三月份的增长 1.7% 降至 1.6%， 但零售 增长，就是销售增长可能会从 1.7% 提高至 2.0%。 工业产出的增长率，华尔街日报预期呢会从 5.7% 提高到 5.9%。 他们判断中国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会比三月份的增速放缓，主要原因呢是上个星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呢明显下降，而且四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只有6200亿，而三月份的这个数字呢是5.23万亿，所以中国这个数据起伏波动啊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总体上，未来一周对全球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因素啊，仍然是由于中东局势的不明朗、国际油价的高企给市场带来的风险。那么川普从中国返回之后，未来一周伊朗问题他不得不拿出一些新的办法来打破僵局。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无人机攻击阿联酋的核电厂引发火灾。这个海湾国家没有说明是谁发动了这次攻击，这凸显了与伊朗开战的风险。阿联酋当局称，无人机袭击导致阿联酋核电站附近发生火灾，显示随着伊朗战争的持续，风险也不断增加。阿联酋方面没有透露是谁发射了无人机，但表示这起攻击导致位于首都阿布扎比以西176英里处的巴拉卡核电站一台发电机起火。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辐射水平正常，这座核电站持续运作。那么这一座巴拉卡核电厂是2009年与美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建造的。当时为什么美国要援助这个核电厂呢？也是因为担心阿联酋去搞核武器。那么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帮阿联酋建核电站，阿联酋呢就停止国内的浓缩铀的处理。所以中东这一块它还是很乱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今天这个举动显然是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啊最危险的一个挑衅。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对川普访问中国的最新的评论，标题是川普从中国回来带来了稳定和僵局。按照美中峰会的标准来看，川普总统本周对北京的访问成果有限，但凸显了中国的一个明显好处，在经历了去年贸易战极端局面后，两国又回到了熟悉的经济和战略的僵局。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两国关系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从美国认为北京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到北京努力增强其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仍然没有解决。但对习近平而言，这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也让他得以回归到更可预测的挑战中。本周他似乎用一个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新框架来描述这一变化，该框架旨在建立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斯考特·肯尼迪表示，鉴于川普政府2025年初开始的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中国最终胜出。肯尼迪说，与一年前的情况相比，当时美国对中国征收 145% 的关税，并试图推动他们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反革命，局势又恢复了稳定。这次会晤也未能促使中国公开承诺帮助美国结束伊朗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扰乱了全球市场，并损害了川普的支持率。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格·辛格尔表示，峰会表面上展现了稳定，但僵局依然存在，峰会只取得了一些无关痛痒、勉强能接受且可控的成果，这大概是目前美中关系所能承受的全部了。一位白宫的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利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良好的关系，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并列举了波音飞机的销售和旨在扩大美国出口的农业协议。中国似乎对这种脆弱的休战局面感到满意，因为他正努力应对疲软的国内经济，并寻求巩固其希望能够扭转与美国长期竞争局面的技术。一位熟悉贸易谈判的人士表示，中国希望休战期延长的时间比川普政府愿意给的要长，并且希望 美国就正在进行的调查作出保证，这些调查可能会恢复今年被最高法院推翻的一些进入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也就是替代关税。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总体而言，双方在峰会上都没有提出太多的实质内容，并补充说，一些商业协议可能会留到秋天，届时习近平预计将对白宫进行回访。这场元首峰会的商业成果寥寥无几，与川普2017年访华签署2500亿美元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前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称，经济成果远低于预期。北京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崔守军表示，对中国而言，这些会晤是朝着理性竞争迈出的积极一步。他说，这次峰会表明，华盛顿和北京不再渴望中美关系拉回合作的黄金时代，而是承认竞争和分歧的长期性。所以喧闹之后啊，尘埃落定。今天美国舆论包括国际其他的一些媒体啊，普遍认为这次川习会实在的成果很少，但是呢，确实是稳定了中美关系，但是也没有改善中美关系的僵局。所以这个还是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次川习会的效应。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呢，就轻松一些。这是美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他报道的核心呢，就是说李强的节目被取消了。这个报道啊，你不看呢还真不知道，因为李强嘛，在习近平眼里就是个跟班，就是个马仔。但是从外交礼仪上来讲，新闻周刊呢，他发现了一个其他媒体没有注意到的现象。他首先描述，川普2017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举行了两次与中国领导人的单独的会谈，一次呢是与习近平会谈，另外一次呢是与当时的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也就是说，中共用的接待方式是国家主席与美国总统对谈一次，政府的首脑李克强与川普对谈一次。但是这一次，新闻周刊他惊讶地发现，李强的节目被取消了，李强没有被允许啊与川普直接会谈，取而代之的呢是李强成了一个陪酒员。在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李强陪两次酒，第一场呢是陪美国的这些企业家商人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喝了一次酒。第二呢，就是在习近平举行的盛大的国宴上，李强呢参加陪酒。但是传统上总理与美国总统单独会见呢，这个被取缔了。所以李强啊，他做这个国务院总理啊，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不像总理的总理。所谓的不像是他的很多权力被没收了，包括李强的专机，现在李强出访啊经常是包机，现在的专机啊只能够习主席一个人坐。那么新闻周刊呢，他对这个事儿呢还做了严肃的分析，因为实际上在 LT 看来啊，这就是个八卦，哪有什么严肃啊。因为在习近平看来，李强跟丁薛祥有什么区别啊，可能还不如丁薛祥，所以取缔他单独见面美国总统的机会是节省时间，免得碍手碍脚，说话又说不清楚。相信中国网友也很容易理解这个。包括两会历次啊最受关注的总理记者会，习近平也给取消了。你去吸引聚光灯，你去蹭流量，那怎么行呢？中国只能一个太阳，只能一个明星。但是新闻周刊你看他怎么来一本正经来评价李强从主宾变成了陪客的陪酒员。他认为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习近平的权力啊比九年前更集中了。2017年呢，习近平刚刚开完19大，当时国际舆论呢还在沿袭胡温执政，就集体领导啊，胡温执政，还有一个说法叫习李执政，所以让总理正式接见外国元首是非常正常的惯例和分工。但是习近平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任期了，在中共20大，他在中共最高的决策层全部换成了习家班的人，所以不需要啊遵守中共的一些惯例和规矩了，就重新改了秩序了，党内的秩序改了。所以今天李强呢，他就是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甚至不是决策层的成员。现在中国没有决策层了，就习主席决策。所以这是他认为为什么李强的节目被取消了，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更集中了。那么第二个观点呢，他认为呢是这次峰会没有那么多生意可谈，因为会前贝森特与何立峰啊在韩国能够谈定的都已经谈定了。这个与2017年不一样，2017年呢 两天签订了2535亿美元的协议，而且呢，那个都是在李克强的亲自指挥进行的大规模的谈判形成的结果。这次本来就没有什么谈判的内容，所以也不需要李强多出面，陪个酒就行了。所以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造啊，它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舆论的想象。如果新闻周刊不提这个事儿，大家还感受不到川习会啊还出了这么一曲，总理被边缘化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习会啊对台湾问题的影响。相信网友们今天呢，从 X 平台上啊能够感受到满屏皆是赖清德，满屏皆是台湾，这个事儿啊还发酵的方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甚至有失控的可能性。我们分享啊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网友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的信息全面了解一下中国、美国、台湾三方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浑浊，甚至是出现了啊三角互怼，互相指责，互相批评，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第一个来分享与中共的关系很好的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告诫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重申台独两大含义，即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讲这个话，是因为川普在访华结束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明确表态，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如果你保持现状，我想中国会接受，但我们不是要让某人说让我们宣布独立，因为美国在背后支撑我们。他还说，我不想维持跑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那么这个话被普遍认为啊，川普在拉偏架。拉什么偏架呢？帮中共在拉架。就好像台海的冲突啊，是因为台湾有些人不冷静，惹毛了习主席。而且你这种惹毛呢，川普也把你的心理底牌给你揭穿，你就是仗着美国一定会来帮台湾，所以你去挑衅人家中共。他说，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算盘就打错了，我不会因为你去挑衅来保护你的。就川普说的，我不想为此，为什么呢？为台湾有人闹独立，我去打一场仗。所以川普这段话，他的核心意思就是，我从北京回来，听说呀，台湾闹独立，弄得两岸关系紧张。那么这个观点呢 ，LT 昨天与网友分享，这个显然不是一种啊符合实际的。那么台湾如何回应或者要不要回应，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么事实上，台湾在第一时间，首先是他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他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并说北京对台湾的主张毫无根据。”那么联合早报引述的赖清德来解释什么是台独，他说这个台独啊，我们台湾讲这个台独啊，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互不隶属，我们台独啊是这个含义。那么赖清德这番话在什么时候讲的呢？他是在民进党建党40周年的庆祝活动正面的来诠释台独两个字的含义。那么对联合早报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面对川普指责啊，台湾加剧了两岸局势紧张，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或者是警告。那么赖清德的回应呢，他也是直截了当，你说我搞台独，那我就告诉你我搞的是什么台独，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两句话有什么错误呢？这是赖清德的这个语言太极诠释的回应。他的核心要表达的是，我本来就是独立的，我有什么必要再去宣布一次独立呢？所以赖清德的回应与川普讲的事儿啊是不一样的。川普讲的是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这个现状是要维持的，但是没有必要再去提独立。那么赖清德的回应呢，是我就是维持现状，现状就是独立。所以赖清德看似回应，实际上他们两个人讲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赖清德这种回应对川普会有什么影响？ LT 判断呢，这个对川普影响有限，就川普他该怎么做他还是会怎么做的。比如说对140亿美元的军购问题，他不会因为说赖清德顶了他一句他怎么样，不顶老老实实他又会怎么样，这个对他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川普是个生意人，他 在访问中国之前就主动说要拿对台的军售跟习近平谈一谈，就他主动说要把军售案拿来做交易，所以这是川普啊他公开的一个策略。那么另一方面呢，对赖清德来讲呢，他不回应又不行，他不回应呢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因为川普这次把两岸的矛盾的责任推给台湾，他如果不回应的话，那么就承认了川普的定性，就责任了在台湾。那么这样的话，对台湾希望维持的台美关系以及军售啊更不利，也就是说对赖清德来讲是两难，顶嘴是有风险的，但是不顶嘴风险会更高。所以台湾的这个决策层啊，他们也是经过这个比较，两害相比取其轻，因为不顶嘴不吵架最好的，但是假如这次你不表达出来，你并不能够啊在川普那个地方拿到更多的好处，或者避免川普拿军售做交易。所以从赖清德的这个回应，台湾官方的回应，你能感受到的是中美台三方的混战。北京的方面说，哎，我成功的让川普说出了自己有利的话，哎，台湾问题啊责任在台湾，哎，这个北京他很高兴。那么川普嘛，哎，我跟中国啊达成了一些协议，稳定了中美关系，哎，我按他们的要求说几句话也就仅此而已，明天我可能就忘掉了。所以他说他的话，那么对台湾来讲呢，是这一次川习会最难受的，他让北京看到挑拨离间的成功，而且明知道是北京挑拨离间，但是你又不能够仅仅去回应北京方面，因为毕竟这个话是川普说出来的，但是回应川普呢又会影响与川普的关系，但是不回应刚才讲了这个麻烦更大，所以三方啊各自表述的混战就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舆论的热点。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分享彭博社，他今天也在报道这个事，就台美关系啊出现的麻烦了。彭博社报道称，几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将计划向台北出售140亿美元武器描述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自治民主制度不能被交易，川普自己称有可能推迟或不批准140亿军售，这在舆论中被批评为拿台湾交易。那么对彭博社今天呢，他说赖清德说自治制度不能被交易，这个话是非常重的，因为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一，被谁交易呢？潜台词当然是被川普。那么川普假如交易台湾的自治制度，那就是在指控川普卖台了，那么这个就有点犯忌讳，因为在外交上啊，像这些盟友之间表达不满呢是私下表达，而不能够这种公开的羞辱。那么之前一些反川的舆论，包括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怀疑指责川普会拿台湾做交易，这个只是川普的对立面这么说，但从赖清德嘴里说出来自治制度不能被交易，他让彭博社感觉呢，你看人家台湾总统也说川普拿台湾做交易，就这个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那么川普会不会接受这种批评呢？显然不会的，因为川普说我在维护两岸的现状啊，我是要警告你不要去挑衅中共啊，哎，你怎么说我出卖台湾呢？我如果出卖台湾，我干脆我跟习近平说我不管台湾，你们打台湾我不出兵，那才是出卖台湾呢。所以赖清德讲这个话川普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呢，我们就来看赖清德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赖清德发了一个很长的贴文，但是你遍查赖清德的原文，他既没有说台独啊就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你遍查赖清德的这篇文章，他正式的回应川习会啊有关台湾问题，他的文章没有讲这句话。第二，他更没有讲彭博社今天呢、啊、作为标题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能够交易，也没有说这句话，因为你这句话对川普来讲刺激非常大的，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就今天满屏是赖清德，满屏是台湾独立，很多人就借着替台湾打抱不平，在开展对川普的批斗会，但是他们引用赖清德的一些话呢，都是把他断章取义，甚至添油加醋的，所以这个就值得赖清德警惕了。因为这些人添油加醋也好，断章取义也好，他毕竟是从你的宣泄当中啊，从你的公开言论当中他提取的素材。赖清德在这篇长文里边，他的原话表达是台湾绝不会被牺牲或交易， 哎，你看这么讲，他实际上就没有去冒犯川普，或者没有直接冒犯川普，就台湾绝不会被牺牲或交易。那么这个主语是谁呢？显然是美国。赖清德的原文讲五个方面的观点，非常公正的、公公整整的。第一点呢，是台湾是现状的维护者，不是挑衅者，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昨天 LT 也讲这个观点，因为川普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台湾有人搞独立，这个呢是改变现状。他第一个观点就是台湾是现状维护者，他第二个观点是中国才是改变现状的根源，把责任归因翻转从台湾身上移开。因为你这个，你只是说我没有挑衅对方，这个不够的，因为川普说你挑衅中共。那么赖清德第二点，不仅我们挑衅，是中国中共是改变现状的根源。他第三个观点呢，是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这个呢，他就不是用台独啊，你没搞懂什么是台独，哎，我给你川普介绍一下，台独的含义呢，就是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哎，你搞清楚台独再来批评，台独是个好词。他这个正式的文章里面他没敢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会激怒川普，但是他说呢，就是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没有人搞台独。但是你看弄到彭博社，弄到联合早报，他语调就完全变了，就变成了赖清德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台独。那么第四点，赖清德讲的呢，是台美军售建立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言外之意呢，这个军售啊，不是川普的恩赐，是美国对台法律框架下的义务。那么这个话也没有错，但是川普是否违背啊六项保证，或者违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基础，这是美国人的事儿。就台湾赖清德这一点来讲，如果从文字上来考虑的话，这一点是有点多余的。他第五个观点是台湾是全球核心利益，不会被交易。所以你从这个全文来看，就今天铺天盖地的赖清德说台湾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与赖清德的原文出入就非常大了。那么几乎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都强行表达说赖清德说台湾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那么这个事儿显然在啊挑拨台湾与川普的关系。从赖清德的原文来讲，我们找不到这种含义。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赖清德究竟有没有对台独进行定义，有没有对台独进行解释呢？或者有没有说台湾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呢？这个啊，赖清德还真是说了。他无非是说的场合呢，不是他公开发的这个贴文，他是在5月17号民进党创党40周年青年座谈会台大校友会馆讲的一番话。那么这番话被台湾媒体公开，所以今天国际媒体啊讲台湾反击川普，借用赖清德的话，都是引用的赖清德在青年座谈会上的这个讲话。赖清德在座谈会上说，1991年民进党党代表大会曾确立提出自宪证明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个是最早民进党提出要改国号。但是1999年民进党党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台湾前途的决议案，核心内容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上叫做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前途由2300万人民决定。赖清德同时强调，不管是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还是蔡英文的四大坚持，都是目前民进党政府所推动的国家政策。那么从赖清德的这个讲话来讲，你也不能得出来说赖清德重新定义什么是台独，把台独啊解释为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你也找不出来这样一种表达。这个他还是从字里行间里边呢把它强行提炼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国际媒体普遍在宣传这样一种啊观点或者结论呢？就台湾或者台湾总统宣称台湾本来就是独立国家，就为什么会出来这个呢？是赖清德在与这些年轻人座谈的时候，他反复在讲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这个话说错没有呢？没有说错。但是这个话为什么弄得满城风雨呢？ LT 认为啊，赖清德确实也有啊值得接受教训的地方。这个是 LT 很不愿意批评赖清德，因为目前在台湾主权维护上，台湾是个弱势群体，弱者应该帮助台湾，帮助赖清德的。但是 LT 观察了很长时间，结合今天呢、啊、这个国际舆论一边倒弄出来啊，借赖清德来斗川普，把这个事弄复杂了。 LT 认为赖清德在未来执政啊，他还是应该再聪明一些。所谓再聪明一些，他至少应该 从蔡英文身上啊学到一点什么，就是你很多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说出来，更没有必要啊尖锐的说出来。就打个比喻，比如说邻居之间有领土纠纷，法院呢还没有宣判，你有没有必要每天指着对方说这块土地是我的？你说的可能是个事实，但是你有没有必要跟对方讲，跟法院讲？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太贴切，美国也不是一个裁判员。因为今天舆论呢反复借赖清德的之口呢说台湾本来就是独立国家，那么这个就会带来很现实的让川普捡到枪。你看我批评他没错吧？因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表达有一句话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你看我都不支持你台湾独立，你看他说他独立了。那么这个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在今天媒体解读赖清德的话来讲，是不是美国也搞错了呢？人家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你怎么说不支持台湾独立呢？那么如果颠覆这个的话，那么批评的就不是川普了，批评的就是几十年来美国的台湾政策了。所以这个事儿就闹大了。因为目前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大部分的国会议员呢是不赞成川普啊这两天对台湾的批评的，不赞成那个批评的。他们强调的原因是给台湾军售武器是美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施舍，是受美国六项保证法案的保护的。但是你现在说我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这个事儿呢在美国来讲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他一方面他也肯定你现在的主权，也肯定你现在的治权，但是他就不愿意用那种表达台湾事实上是个独立国家，这个美国呢他不愿意这样来清晰表达。那么赖清德以及台湾官方这两天描述一些观点呢，强调事实上的独立，实际上还可以变得再聪明一些。你可以讲抓住谁想改变现状，抓住这一点猛攻习近平，猛攻中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总统府发言人包括赖清德本人，他在猛攻事实上台湾是个独立国家，那么把美国台湾问题的模糊空间给挤没有了。但是你能不能把美国空间挤没有了，美国你是挤不走的。他实际上这个就让本来是台湾与中共的矛盾，台湾对川普的表达不满，现在就演变成了台湾与美国政府的基本台湾立场出现矛盾了。你看蔡英文执政八年，他对台湾外交的核心的叙述呢就是维持现状，但是赖清德从他上任第一天，他每天都在讲两岸互不隶属，我们不是中国一部分，这些事儿啊实际上都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你用维护现状可以表达一切赖清德想说的话，你有军队，有政府，有货币，有护照，这就是你的现状，有主权，有治理权。但是有主权有治理权那就是独立，但是你没有必要把那个事儿讲出来。所以 LT 认为赖清德的问题可能是过度诚实，他不说谎，讲的也是事实，但是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国际处境下，还需要美国的支持帮助的情况下，甚至依赖美国的支持情况下，各方啊都还是需要一些模糊空间。就像中国人讲的水清则无鱼，赖清德想把这个事儿在说法上给他弄清楚，难道之前的蔡英文不想弄清楚吗？当然也许台湾的网友不赞成这个对赖清德的批评，但 LT 认为整个这次台湾风波主要的祸根是中共挑拨离间，第二责任的是川普拉偏架，为了一点生意或者为了其他一些利益拉偏架。那么赖清德这个回应方式，回应是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回应的方式 LT 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所以这个层级啊，犯错误的程度啊，差别是非常大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有关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啊方面的两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第一个我们分享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科技亿万富翁陈天桥，他的人工智能公司停止了中国服务，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irrorMind 将一些员工调到新加坡，在审查家具的情况下划分合规业务，正式决定停止在中国的服务。陈天桥创立的这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MirrorMind 最近发出了一份二选一的通牒，就员工要么搬到新加坡或日本，要么签署全行业竞争协议后离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彻底划分合规业务，把研究重心完全挪出中国。就这个新闻呢，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它是中共取消了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收购中国的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Manus 这个事件的最新发酵。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M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中国阻止这些科技企业出海或者是对外合作之后，它引发了一些恐慌，业界的恐慌。陈天桥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它本来的基础团队都是中国人，它的产品的市场也主要在中国，但是它作为一个投资人，它最终是为了在资本市场盈利的，它不是说是要创办一个什么企业的，那么它就要接受 Manus 的教训，我未来上市，我未来转让，那就不能随便卖了，那就得到国家发改委啊去审批了，那我这个投资怎么收回啊？所以这个新闻它体现出来呢，出海啊是极不安全的，就出海了，中共也会把你叫回去的，所以干脆分家。所谓的分家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你看他做两个方面切断，第一对员工进行切断，员工不要在中国工作，都到海外来工作，第二个切断呢是市场，就用户我不向中国市场提供服务，我跟你中国没关。所以陈天桥啊，他作为中国知名的投资家企业家，他把这种出海呢进行了升级，他一步到位呢把出海变成跑路，就不要跟中国有牵连，这个叫跑路，过去半千年那个叫出海，就出海的风险非常高，一步到位跑路吧。但是这种跑路能躲得过中共吗？ MT 认为，因为陈天桥这个声明呢，二选一，他实际上就是承认之前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工程师啊，在中国国内为他做研发的。那么中共取缔 Manus 的这个交易呢，理由就是，你这个成果啊，是我中国人完成的，尽管 Manus 目前已经转成了新加坡的公司，但是你这个技术形成的时候在我中国形成的，由我中国人参加，所以我就得管你。那么陈天桥的这个二选一的这个通知呢，它本身就证明了，有一部分人之前是在中国工作的，所以这也为中共下一步啊来找他的麻烦也埋下了隐患。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陈天桥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让公司与中国切割，让员工与中国切割？ LT 认为他主要啊还是受到了一些惊吓，这个不仅仅是取消交易，未来交易不成的惊吓，就 Manus 与 Meta 交易被中共否决，给中国企业界带来最大的冲击啊是边控。就这次中共怎么搅黄这个交易呢？他很有套路的，他首先呢把 Manus 两个创始人，在新加坡的创始人，把他骗回中国，我们来谈一谈，好商好量。但一谈一谈，一到北京，人就宣布你们两个人边控，不能出国，不能出境。那么剩下来的差不多相当于留置或者双规了，你只能中共怎么说你怎么做。所以中共在处理 Manus 的这个双控的杀手锏呢，让这些出海或者寻求海外上市交易的这些企业啊，都吓出一身冷汗来。陈天桥的这个动作，他首先是要躲避这样一种被边控，不光他被边控，他的手下他的员工都会成为人质。所以他这个决定呢，在 LT 看来呢，首先是保命，首先是不要让员工，不要让自己成为中共的人质。所以陈天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还会有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啊，会更果断更坚决的去跑路，而不是所谓的出海。第二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呢，是近日啊，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军企业 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有关于中国人工智能竞争的报告，这个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也是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啊最尖锐的一个公开的报告。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这个报告说了什么内容，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报告在美国引起轰动。这个报告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窗口，2026年很可能是美国人工智能的决定性的突破机会，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与中共竞争啊，中国竞争是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能否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关键在2026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拥有最先进的模型，在高端芯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幅领先，再加上来自收入和融资的庞大资本优势，这个报告认为美国现在啊是跑得最快的，但是呢这种优势受到中国方面的挑战。那么他第二个部分他就讲中国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究竟有什么挑战。这个报告认为中国有世界级的创新人才，有充裕而廉价的能源以及大量的数据，这些都是发展人工智能必要的条件。那么中国也有短板，就中国的人工智能短板，这个报告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国内的算力，也没有足够的 收入和资本来支撑所需要的投资。这个报告分析了英伟达的芯片和华为的芯片，它的结论呢是华为2026年人工智能的算力只有英伟达的 4% 的能力，2027年这种能力还会降至 2%， 它就相当于啊，你用一台老旧的电脑去跟人家只有 4% 的运算能力电脑去跟人家先进电脑去比，没法比。但这个报告它引起广泛议论的呢，是它提示美国政府就中共方面呢，它是有可能弯道超车，它有捷径的，它要绕道走。它有什么捷径呢？这个报告它认为中国方面有在两个方面走捷径，这也是它这个报告提示美国政府应该注意的。第一呢，是说中国非法获取芯片，中国企业通过芯片走私在境外数据中心访问受限制芯片等方式绕过出口限制。它这就有两方，第一方面把走私芯片弄到中国去，第二不走私芯片就利用马来西亚什么新加坡什么泰国的数据中心就在那个地方去跑模型。这是他认为中国方面呢走捷径的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是增六攻击，就中国实验室建立虚假账号，大量提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出结果，以低成本复制其能力，最典型的就是 DeepSeek。 那么这个报告它描绘了一个2028年的场景，就中美的人工智能竞争到2028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他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美国及盟友在前沿的人工智能开发中保持压倒性领先。第二种可能呢，是美国没有守住优势，中国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模型输出至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华为和阿里巴巴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2028有两种可能性，一种美国遥遥领先，另外一种呢被中国超越。那怎么避免这样一种被中国超越呢？这个报告向美国政府提的三个建议。第一呢，是收紧对芯片走私的管控；第二，明确增六攻击违法；第三，推动美国人工智能的硬件和模型在全球的普及和采用。那么这个是在川普政府啊形成一个人工智能的促进发展的策略或者规划之前，美国顶级的人工智能公司先帮川普政府弄了一个这个纲要。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与网友啊分享一个观点，这个 Anthropic 它目前是美国数一数二的人工智能的顶级公司，它替美国的竞争能力啊操心着急。但是它又出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就它替美国操心着急给川普政府支招，而这家公司呢又偏偏是川普呢最不待见的公司。尽管这家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竞争立场最强硬，今年2月27日川普下令联邦机构立即停用这家公司所有的技术，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宣布任何与美国军方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供应商、合作伙伴一律不得用这家公司的任何产品和技术。所以你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美国最反中的人工智能公司被川普政府啊当成中国对待了，就他成川普政府的敌人了。怎么看这个奇怪的现象？那么第一呢，是川普政府与最反中的人工智能领军公司的矛盾，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的冲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这家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的矛盾呢，是他说你可以用我的软件人工智能呢去打仗去杀人，但是呢你不能让这个机器啊机器人自己去决定杀不杀人，你得来控制，人来控制，而不是让机器来做决定。那么这个与国防部就出现了矛盾，因为其他的人工智能公司没有这个限制啊，包括 OpenAI。 那么 Anthropic 他强调这一点呢，是与他这个公司的理念、公司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家公司啊新的模型的发布，这家公司全面的跃升为美国公认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川普政府呢也改变了之前的那样一种啊强硬的制裁、强硬的对立，就要求联邦政府啊机构啊还是可以用他们的软件，所以关系呢又有所缓和。那么第三个，为什么川普政府不解除对这家公司的制裁呢？这个又牵扯到政治了。所以有时候啊政治的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的。它什么政治呢？因为这家公司呢它聘请了一些拜登政府啊人工智能管理的一些技术官员，而且呢这家公司创始人达利奥是川普的持续批评者，别人都投降了，这家公司在目前的企业生态里边呢就显得 比较另类，比较格格不入，那么最终也会影响到达利奥提出来的如何与中共竞争的这种策略的确立和执行。所以通过以上两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人工智能竞争和发展过程当中还都在做一些拖后腿的事。你像这个陈天桥加快跑路，这是被中共啊极端政策逼的。这个达利奥给川普政府支招怎么能够取得与中国人工智能竞争的胜利，又出现川普不待见。所以一方面中美两国啊都卯足了劲儿，口号冲破天要竞争，但另外一方面各自呢都还有些各自的问题，各自都有官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不利的一些举动，所以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